OK，好。之前在上次灵修，我跟你们讲过啊，约翰所写的书信，他的行文是比保罗和彼得的更难以去读的，就是因为约翰他的行文呢，是从不像保罗那么有逻辑性，又比彼得的行文稍显复杂。所以，特别是约翰一书，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在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它一会儿正面讲，一会儿反面讲。所以在你要开始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之前啊，我们必须要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5到7节，必须要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的5到7节。在之前呢，我跟你们分享过，我把约翰一书第一章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三节，然后5到7节，因为第四节是一个过渡啊，是一个衔接，5到7节和八到十节。好，那么在约翰谈到那指出的生命之道，那拯救我们的生命，那拯救我们的道，那要赐给我们啊。称义的这样一个身份，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那个道，我们已经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了。如今我们与他相交，在上次灵修我强调，他的信息是不可能停在第三节的，不可能停在我们因着领受，我们因着相信，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得了这个生命，然后就结束了，没有。所以第五到第七节是非常重要的。第五到第七节强调的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若与神相交，人在黑暗里行就是撒谎的。所以我们若与神相交，我们应该行在光明当中，如同神在光明当中。然后我们就与神，就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彼此相交。好，五到七节的这个三节经文，约翰又用了二三四三章来阐述，我再讲一遍，然后你就可以明白他行文的行，他的一个整体的框架了。五到七节这三节经文的一个逻辑顺序，约翰又用二三四这三章圣经的篇幅来阐述前面的三节。所以在二三四当中，约翰不断的反复的强调什么叫做行在光明当中。行在光明当中就是遵守主的诫命，那遵守主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又从正面来讲，我们若说啊，就是像第六节讲的，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不行神的，不遵守主的诫命，那我们就是撒谎的。反之，我们若遵守主的诫命，就证明我们在主里。所以这样的一个，你要把五六七这个三节，就不要把它当成是后面二三四这个三章的总括，明白吗？好，所以我现在问你们，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在很多的信仰的歪曲当中，我们前面不断的讲了啊，有的信仰是阿米涅主义的，它不是唯独恩典的，它并不是承认我们人的全然的败坏的，是借着神和人的合作，好像来拯救我们自己的。这就是一切宗教都是这样的，都是神人合作的。因为一切的宗教当中，它没有对这样的一个罪的清楚的认识的，他所认为的这个世界上出问题啊，都是某一个局部的问题，或者别人的问题啊，不是自己的问题，也不是全部的亚当夏娃的后裔，他们心里面出现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偏差，我们之前讲过的。但是在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的认知当中，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偏差，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偏差，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唯独信心，就是。他就叫唯信主义啊，唯信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信仰只停留在信心的这个层面，就是我要相信，我相信就得着，我相信就得着他的生命，我相信就得着主耶稣所赐给我的恩典。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偏差，第一个偏差是就是我在约翰福音当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将信心当成是条件， 如果将信心当成是交换神所赐给我恩典的条件，那这个信心就变成了我所做的一部分。我做了一些事情交换神的恩典，这又回到前面神人合作不是唯独恩典的这样一个经文当中去。然后还有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偏差，就是在很多基督徒的认识当中，在这个信心是悬空的，是没有着落的，这个信心如同有空中楼阁一样，是个悬空的东西。我今天就是信心，我今天就是相信，你为什么相信？我今天就是相信。然而你的相信没有结，这个是悬空的，它前面并不衔接从上帝那里来的，即使我们的真信心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好像是自己里面凭空产生出来的一个信心，这第一。第二，这个信心后面没有任何结果。听得清楚吗？我的声音 OK 吗？不会卡是吧？但是信心后面没有任何结果，这样的信心一定是假的。我再讲一遍，凡是出于自己里面产生的信心一定是假的，就第一。第二，凡是这样的一个信心不能让你行在光明当中产生结果，一定是假的。OK， 好，所以你约翰一书可以说啊，约翰一书这卷书是整个新约使徒的书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凡是基督徒都会知道，这是使徒约翰写给教会最重要的书信之一。但是约翰一书的二三四，它一共就五章，二三四这个三章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行为。它全部在那里讲的都是行为。我们很多人以为只有新约雅各书在讲行为与信心相称的行为，根本不是这样子。使徒书信，所有的使徒书信，我之前跟你讲的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前半部分讲的是福音，后半部分讲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行为。彼得的书信前面讲了什么叫你们要因着行善而去受苦，因着行义去受逼迫，这就是我们蒙召本是如此的原因目的。同样约翰在这里二三四讲的是什么？全是行为。所以我盼望你们明白一点啊，不要受那种错误的教导。你光有信心，你的信心若结不出果实，这个信心就不是从神那里来。不要不断的自我麻痹，我就是相信，然后也不要将这样的信心基于某种好像某种自己的神秘的经历，然后我的信心就是真的。不是，界定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看是否结出果实了。明白意思吗？我希望你们明白啊，你们不要忽略这二三四的这些经文，全是在讲的。约翰讲的全是行为，全是行为，全是要能够让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啊。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前面第一章这些话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个犯罪本身就既包含你心思意念里的罪，更包含你行为上的罪，就是叫你们不犯罪。所以写这些话给你们，让你们去明白福音，明白上帝的恩典，明白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是如此真切，并且如今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已经传给我们，让我们与父并且与耶稣基督相交，这一切的道理讲给你们听，就是为了让你们不犯罪。很简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昨天跟一个小组在开会的时候，因为我前两天我在那个油管上随便搜中文的一些讲道，就跳出来一个牧师，一个在美国的牧师，他讲道，他也是释经式讲道，讲出埃及记啊，然后讲出埃及记呢，他的那个讲道的题目就是叫我们叫什么？就是叫我们在主面前吃喝，就讲到出埃及记，摩西亚伦，神让摩西亚伦还有七十位长老，一直到大家都到西乃山上，在神面前又吃又喝。然后他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这一群人以色列人就是神的教会，就旧约的教会，这个解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代表旧约的教会。然后呢，他们在神面前又吃又喝，这是非常的，好像是上帝的恩典，这些也没有问题。然后他下面讲一句什么话？他说，所以新约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新约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在神面前又吃又喝。而这个吃喝是什么？就是领圣餐。所以他说教会在这个地上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他面前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所以你就知道这种歪曲的道，真的已经歪曲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脱离完全任何的圣经根据，从 A 退到 B， 从 B 退到 C， 从 C 退到 D， 到后面全部都是自己的在那里的臆想，都是自己在那里的臆想。所以为什么不能回到圣经当中去看这些使徒们的书信？我们既然相信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上帝的话，约翰说：“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约翰写信的目，写信给谁？写信就是给到教会。如果教会存在的目的是来领圣餐，那所有的使徒书信全部通通都不要写，只要讲你们该怎么领圣餐就可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山上的城。教会是山上的城。当约翰在前面讲，你们要行在光明当中，因为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们就是一个群体。而你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之所以在这个世上不犯罪，他后面还要从正面和反面来讲，什么叫做不犯罪？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主做的见证。这就证明我们如今已经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如今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光明之子。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写信给你们这些事情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而这个不犯罪它里面不仅包含你的心思意念，要包含你所有的行为，就是要圣洁。就用彼得的话来讲，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保罗的话、彼得的话、使徒的话都是主的道，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约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仍然是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罪。这一后面的话是对前面第一章的内容的一个重复，因为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儿子，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若认罪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已经讲了，只是一个重复，所以这个是并不重要，这个病他还没有开始他正式的二三四的一个叙述啊。那么当然第二节有人就会有错误的认识，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然后就会得出普救论的这样的结论嘛？当然不是，这就如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你当然不能得出普救论的结论。这是指什么？这是指约翰在讲如今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恩典不是仅仅临到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是要临到他的百姓，在万国万民当中，不是仅仅临到犹太人这样一个按照血缘来界定的一个特定的群体，也不是仅仅临到用权势啊，临到富人用金钱来界定的，临到君王用权势来界定的某一个群体，不是的，而是要临到万国万民当中。而在万国万民当中，凡属神的百姓是由父来拣选界定的，不是靠人用自己的标准来定下来的。如果是这样，又变成人在这个救恩当中有份了，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是没份的，是上帝按照他自己永恒的不能测度的旨意，在永恒当中去拣选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才能归荣耀给到，单单归荣耀给到神。好，所以一二三啊，第二章的啊，一二这个两节基本上是个总括。所以约翰就在说，我写这句话给你们，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然后第三节开始，从第二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他都是在反复的来论述我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章的五到六节的内容。好，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行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就是前面第六节所说的，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个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若说我们是认识他，而这个认识啊，我们就不用再解释了。在基督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指相交，就是指生命的相交，它不是仅仅是头脑当中的认识， 这是指生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用约翰在后面所讲的话，就是指你们要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行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我们若说我们与他相交却行在黑暗里，却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第三节和第六节这里你会看到，就是我刚才讲的约翰的行文，他总是在每一节每单节之间他都正反两面进行切换的，所以他比彼得的行文要复杂，要复杂啊。好，你们来看，他从正反两面，你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应该晓得是认识他的，但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呢，就是撒谎的。那么第五节又从正面开始讲了，凡遵守主道的，分遵守主的道，主的道就是主的诫命的，那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这个完全并不是指完美，而是指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实在是确确实实的。这个因为约翰马上后面就会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若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是确实的，这就证明神确实的爱了我们啊。所以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了啊。然后第六节又正面说，人若说他是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现在你把他的就是你在读约翰一书，包括就约翰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你必须要把他的关键词，你在每一节当中你都要把它拿出来。在这里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第三节遵守他的诫命，第四节遵行他的诫命，然后第五节遵守主道，第六节照主所行的去行。好，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对不对？你看他反复在讲，这些都是一个意思，他表明什么？他在说明什么？你看他反反复讲，遵守他的诫命，遵行他的诫命，遵守主道，照主所行的。你看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他强调的是什么？对啊，他强调的是什么？是行为，对，但他强调的是什么？这个诫命是谁的诫命啊？他的诫命，主的道，主所行的，这是个标准，唯一的一个标准，绝对的客观的标准，不能改变的标准。基督徒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最大的差别，所以昨天跟我们花了四个晚上导读完了人性的枷锁。在人性的枷锁里面，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的世界观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准则。OK，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的观点。这个世界的普遍的观点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抽象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道德准则的。每个人都在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每个人都要过自己的生活，无所谓。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普世价值。就是没有绝对的道德准则，这是后现代主义才会出现的，在19世纪以前还不是世界的主流，在19世纪以前，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还没有滑落，或者说整个的宗教的氛围跟现代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信伊斯兰教的，还是信什么犹太教的，信东正教，信天主教，信基督教的，他们都是认为有一个独立的超脱人之外的一个道德准则的，人就是要遵守这样的道德准则去活的。但到了后现代主义之后，人渐渐的异化了。人异化是什么？就人变成一个工具，人变成了嵌在整个社会这个运转的大机器当中的某一部分的零件，所以就已经没有了一个道德准则。人要遵循的唯一不变的道德准则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与这个社会脱钩，就很简单，就是我前面不断跟你们讲的，你们父母不断的希望孩子要去做的，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 你万一被这个社会所拒绝了，那就糟糕了。所以你要遵守的就是这个社会的规范，而这个社会的规范以不同的形式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当中以不同的政治制度来彰显啊，无论他是用给你选票让你来听从社会的规范，还是用枪顶着你的头让你听从社会的规范，都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听从社会的规范，明白吗？但是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我们坚信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我们坚信人被造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而这个道德性是要遵循上帝的命令在那里行的，唯有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信实的，是圣洁的，这些都是道德性的属性。我们原来犯罪就是因为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如今我们被他所赦免，行在光明当中，就意味着我们回来了，可以遵守他的诫命，而遵守他的诫命去活，本身就是人这个道德性的被造物被造的目的。我在创世纪灵修不断跟你们讲，在神的被造物当中只有两类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就是人以及天使。所以人以及天使他们可以遵循上帝的命令去行，他们也可以违背上帝的诫命去行以致犯罪，不是动物植物他们都没有，他们是按照本能去活的。但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来，先将人降格为动物，先是这个魔鬼是这样一步做的，怎么把这个道抽象的道德把它拿走的呢？是先跟人说你只是高等动物，好，因为你是高等动物，其实无所谓什么爱和恨，这只是荷尔蒙在发生反应，这是一种本能，这是第一。第二，到近现代以来，整个社会的越来越机械化，整个人类的群体的这个共同体，它已经不再是一种血肉的共同体了，而是越来越机械化的一个共同体了。所以你拿起手机，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全部是被机械的东西所控制的。手机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电视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你的生活反而是被无生命的东西所控制。如果仅仅到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的阶段，人是高等动物的那个阶段，人还没有脱离自然，就人是自然进化的一个产物，人是没有脱离自然的。但是等到后面再往前跨一步，就自然把这个概念替换掉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机器。你是机器的产物，你是机器的奴仆，你是机器的附庸。然后我刚才讲的手机没有生命，电视没有生命，你依附于它，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生命？你们每个人都依附于它，怎么？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生命？你们每个人都依附于它，这也是在后现代才产生的，知道什么吗？很简单，金钱，钱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但你全部依附于它。你们知道这个里面的跳跃吗？人原来只是一个高等动物，动物它仍然是有生命的，虽然那个生命已经把道德性去掉了，变成本能，用本能来替换成道德，这本身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你成为那些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的奴仆，然后等到将来还没结束了，等到将来你连这个东西都会要去掉，以后的钱你都看不到了，变成一串数字了，以后的手机也根本不用了，电视也根本不用了，因为连这些设备也根本就不需要了，你直接就生活在虚拟网络当中，你头脑当中直接插入一个芯片了，这就更加简单，明白吗？大家要知道，这就是谎言，人在越来越异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基督徒是什么概念？什么叫做行在光明当中？行在光明当中就是我们要回到创造主创造我们起初的目的，创造我们起初的目的，遵守他的诫命去行。所以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他并不是约翰在讲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凡事上都可以不犯罪遵守主道，而是在我们里面有了一个完全新的渴望，这个渴望就是我们可以去遵守，想要去遵守主的命令在那里去行。 并且相信唯有他的道是洁净的。这种顺服的心，渴望的心，是这个世界不会给你的。这种在罪人里面是没有的，这种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的。然后他说，如果是这样，爱神的心在你里面实在是确切的，说明这样的一个神所爱你的生命已经在你的里面。好，所以这个几节经文啊，这个几节的经文，这个三四五六这个几节的经文，它不断的在反反复复的在告诉给你听什么，他的诫命，我们是要遵守他的诫命，这个他的诫命就是主的道，我们若在他里面，我们就要遵守他的诫命去行，我们若说我们在他里面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去行，这就是撒谎的，这就是没有一个果子结出来，这就是撒谎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给你听啊，我们的信心其实是种悬空的，我们叫凭着相信，我们做一个决志 祷告，凭着这样的信心，我就是相信，就是相信，你不但跟自己说，我你就像一个推销员，看他的工作之前每天对着镜子先要说，我相信我今天能够成功，相信今天能够成功，你讲100遍，你就今天就能够成功了吗？这些都是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的东西。如果有人跟你讲的是这样的一种基督教的信仰，他就是撒谎。如果你信这样的基督信仰，你就是撒谎，你根本没有在主的道里面。而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子的，我再强调一遍，基督徒是竭力为主而活的，他要凡事在凡事很多的小事情上竭力为主而活的，并不说我们会完全不犯罪，而是我们要竭力为主而活。你在各样的上帝所给你的各样的环境当中竭力为主而活，不让自己的生活当中产生各样的破口，而且他会非常敏感于自己无论是行为和内心里所犯的罪，非常敏感，然后祈求神赐给他恩典，帮助他可以站立的稳。而这样的一个标准完全是在于主的道和他的诫命是不改变。好，这是今天的第一部分啊，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部分的灵修啊，我就先讲到这里啊，多留点时间你们有些讨论。